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说呢，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分析啊，说中共呢自己要和美国脱钩，可是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报道呢是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艾斯拉蒂，他最近呢是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了一个这样的文章。他说呢，北京是加速推动本土的一个科技，然后呢就想代替外国的技术，但是呢这很可能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还有技术转型的延迟。其实同时呢，美国也是在限制对中国的一个技术的出口，双方这样的做法呢都有可能会损害经济成长的一个机会。但是长远来看，中国呢或许会因为自给自足这样的政策是要比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的。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他的观点啊。文章说呢，从美国的方面来看，拜登总统呢，他不仅是维持了川普总统原有的对中国商品的一些关税的政策，而且呢，他还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销售先进的半导体，还有对中国科技的投资。那么从中国方面来看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呢，是开展了一场运动，这个运动啊，就想要用国内的产品去代替任何外国，其实这里的外国主要指的就是美国在中国的技术。脱钩的速度呢，似乎是正在加快，但是如果没有相互的交流，包括美国和中国，其实会失去本来应该有的一些经济进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中国很有可能比美国要失去更多。比方说中共当局呢，长期以来一直也是在实施一个本土的技术啊。最近呢，他们也是推快了这个过程，推出了一个名字叫为去除 A 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呢，就要求中国的国有企业啊，特别是在金融、能源还有很多其他占主导地位的这样的重要的领域，要在它的 IT 系统中用国产品代替外国软件，并且呢需要在2027年前就完成过渡。这个计划应该说是属于习近平他既定目标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让中国啊在食品啊、技术啊、能源、金融、原材料方面都可以不依赖于西方。换句话说，就是让中国在从计算机到小麦生产各个方面都可以能够自给自足。来，那么为了帮助实现这个技术上的过渡呢，北京在今年啊就把科学技术的支出是增加了大约 10%， 达到了51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额度，比去年是增长了 2%。 那么美国方面呢，美国企业啊当然也是看到了未来的一个趋势。美国人注意到啊，这个去除和产业链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已经是进行了一段时间。那么在6年前，美国产品呢从北京还有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是获得了大部分的投标，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比方说像戴尔啊、 IBM 啊、还有思科系统这样的制造商的硬件的设备啊，很多现在都被中国制造的产品给代替了。那么思科就报道说，从2019年以来，中国的订单已经开始在逐渐的下降。从2015年以来，其实戴尔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呢，就已经下降了一半。再回到多年前，惠普呢，从中国的销售收入是高达 14%， 但是最近啊，这个数字是降到了 4%。 像 Adobe 啊、 Salesforce 啊这些企业呢，要不就是完全退出了中国，要么呢也是在大幅度缩减他们的规模。那惠普最近宣布啊，就会出售他们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中近 50% 的股份。好吧，那么北京方面呢已经确定了由3家公司来填补这些马上就会被驱逐的美国的公司，驱逐之后他们所留下的空白。那么是哪3家公司呢？他们就是同方、阿里巴巴还有华为。北京高层下命令啊，说在所有的政府机构中呢，同方的设备会替代所有的外国制造的计算机。但是当然北京当局也是面临一些阻力的，因为中国的软件啊还有机械它并达不到美国产品的水平。那当然根据历史方面的经验啊，这个文章说，他说中共也是很容易克服这些阻力的，中国的产品呢也会 迎来挑战，并且最终可能会提供和微软啊、甲骨文这些公司一样好的产品，但是呢，它是有一个过渡期的。在这个过渡期啊，中国的发展就会遭受到延迟和低效率，本来这是并不应该有的问题。但是呢，因为华盛顿啊，还有北京的态度，所以两个经济体都面临同样的情况，而且从长远来看呢，对中共的经济应该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出于安全原因，美国本来它只是想限制啊北京在特定领域的控制和影响的。当然了，美国会因为这种安全的顾虑失去一些效率和机会，但是美国它还是会持续的向世界的其他的国家去开放的。可是习近平呢，他目前是希望在所有各个领域中都实现自给自足，换句话说啊，是他希望中国可以和西方以及有可能的日本都切断联系。那么不管一个经济体它多么的有活力，它都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做得比其他的经济体都更好。那么如果中共它是决心解决了这样的安全问题，但是呢，它迎来的就会持续的一种低效率啊，还有减弱的经济活力，以此为代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文章说几乎可以肯定中国呢很有可能会落后于其他的经济体，包括落后于美国。那么习近平还有他中南海的同僚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还是一个未知数。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